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收割的季节。这个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哈，叫做 Ratatouille， 是一个 Disney 的电影，儿童就尤其爱看。那这个故事很长哈，我就讲它其中最精彩的那部分。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他要开一个餐厅，然后呢就是到了一个地步了，他的那个食物了要给人家来鉴定的。那鉴定的时候呢，就是要请一个叫做美食鉴定家，就是 food critic， critic， 然后呢他那个美食鉴定家了要来说这个餐馆的食物到底做得好还是不好这就是这个电影最高光的时候就最精彩的部分，最紧张的部分，就是到了那个美食家来到要吃那个食物到底这个食物好还是不好，我就讲那一个时刻这就是我选的四幅图就是这个美食家叫做 Anton Ego， 他就是拿起这个食物就准备鉴定你看他右手拿着笔，左手就拿个叉子就把食物送到嘴里去他这个人很大模大样的，因为谁见了他都诚惶诚恐他一句话可以叫一个餐馆生，一句话可以叫一个餐馆死，所以他就这么厉害，拿起这个食物就往嘴里面一送。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想起，他小的时候就是右边那幅图了有一天，他就骑着自行车出去，可能就摔了一大跤了你看那个有个黄色圈圈，他的那个膝盖都受伤了那个车的轱辘也歪了肯定他摔得很厉害就很沮丧的就回到家里面，然后他的母亲就把食物给端上来就说你吃要吃饭然后他吃的时候那母亲还安抚他，然后他吃进去的已经不是食物了，他吃进的是他母亲的爱还有关怀就回到第一幅图了他一吃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想起很多年前他的那份丢失了很久的母爱。你看他现在这个年龄他的母亲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那个食物能够引起他这么美好的回忆，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了其实食物这个美味可以把人带到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主耶稣今天说的大家刚才念的那个经文，他的食物是什么我们今天就借着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主耶稣的食物，还有我们遵循神的旨意，还有我们如何分享丰收的喜悦。第一点就是神的旨意。我刚才读的那个大家读的经文有五节，我把它分成三节的经文，是不是有些 echo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太近吗？谢谢那个太近了，太靠近，那个还是我站后一点会好一些，会不会？不用谢谢。我这里不能控制，我这里不能控制的。好，我们就第一点，我们就来看神的旨意。 第一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里说的是的，除了食物以外哈，就是耶稣他也没有说这个食物不好。我们先回看原来有一节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耶稣曾经说过哈，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你所出的一切的话。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需要食物，靠神的话语就行了，耶稣没有这样说哈。耶稣说不单靠食物，耶稣承认了食物是有它的必要性啊。我们养生需要食物，但是耶稣说我们不能光靠食物，我们还有神的话语，甚至呢，神的话语比食物更重要。这就是耶稣说的哈。其实呢，神的话语不光是让我们思考这个食物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哈，比起神的话语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呢，也提醒我们，不光是食物，在很多我们在世上的一些享受、一些的追求，其实要让位于神的话语，也让位于神的旨意啊。所以就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讲神的旨意。除了食物以外的话呢，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在世上可以享受，甚至我们可以追求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舒适的房子，这个很好哈，有一个能够带我们代步啊，带我们去要去的地方的车子，这也很好哈。还有我们的工作有成就，被人家认可，也很好，这些都很好啊。就是就像耶稣说的那样，食物也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光靠食物，还有更高的追求。所以刚才说的那些，假如不是在神的旨意底下，那么我们去追求、去享受、去寻索，可能就会走错了方向啊。这就是耶稣这节经文给我们提醒的哈。我们这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的对话啊。这一节经文是在稍微后一点啊，门徒就回来就问他说啊，他好像有食物，耶稣就说我的食物是这个啊，就指出更高的境界。所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世上很多的追求不必这样进行啊，不必做，他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指出一个更高的境界。那我们作为我们如何来评估我们日常的那些需求，日常的那些追求啊，有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做的，神也没有说那些不应该做。那我们如何来评估它的重要性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它的结局。比如说食物，你看食物的结局是什么啊？你觉得一个食物很好吃啊，我们去 potluck 的时候，哎呦，这一道菜很好吃，我就多吃几口。你看它的结果哈，等你多吃的话了，它的美味的程度就下降了哈。你继续吃的时候了，你就不想吃了。哦，你可能说，我吃饱了哈，我今这一顿吃饱了，下一顿我还想吃这个，你还可以继续吃。等你吃到几顿以后的话了，你就觉得它不好吃。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美味，它的这个结局就这样子。其他的事情也是哈，你觉得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时候，你要花很多心思意念去追求它的时候，你思考一下这件事 他的结局如何，你就知道他的重要性如何。耶稣这里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神都有一个计划，都有一个差我们来到这里需要回应的计划。我们找到那个计划，我们的做的事情就能够带到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是十分的重要哈。今天啊，这第一节经文就给我们这样的提醒。耶稣在我们提醒我们生命里面有各种的计划，但我们要做成他的工是最高的境界。我认识一个人哈，就是我们以前教会的有一个人，他是 TI 的副总裁啊。大家知道 TI 就是 Texas Instrument， 总部在达拉斯，他就是在那里做了副总裁。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就去出差，去出差的时候呢，他就准备坐飞机哈，差了一个城市，可能回来的时候准备上飞机。他在飞机在等，在候机的时候，排队候机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就晕了过去啊，他站着就人就往后倒。这个时候呢，后面有一个人跟就接住他。这个 TI 的副总裁呢，他是一个 lucky guy， 他绝对是一个非常 lucky 的。原来他的心脏突然间就停了哈。有些人有这样的啊软弱哈，他不知道哈，他这种的软弱，他到了一定年龄他才发作出来，他突然间心脏就停了。后面抱住他那个人呢，正好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而且他的 lucky 还不在这里。那一天在那个城市还开了一个关于心脏的研讨会，在那里有一大帮专家就等着上机，而且在飞机场呢又有那个电击的仪器，你知道吗？这种心脏停的几分钟就没救了，他就这么 lucky 啊。啊，这个你看啊，华人做到副总裁 TI 的副总裁也算是一个人物了哈。他回去以后他就想，哪一种是他是应该追求的呢，是吧？他当到副总裁，他走下去又如何呢？就像这里说的，这个食物哪一种是他真正觉得是好的食物呢？然后他就把这个副总裁的职位给辞了，提前退休，然后回到我们教会就去教导青少年儿童啊。他的口才，他的英文非常好啊，也很会跟那个小孩子讲话啊。小孩子既爱他又怕他啊，这眼睛一瞪，那小孩子就不敢乱来啊，就这种啊，孩子也很愿意听他讲。结果他就是把剩下的时间就在教会服事，当一个执事，专门负责青少年儿童事工。然后他觉得这就是他的食物，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追求的。那第二点，我们讲收割的时刻，就是第二节的经文啊，这我们念的第二节就是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这里要解释一下哈，这里你们岂不说，后面这个到收割还有4个月，这个哈，这个是一个谚语啊，就是你要是有原念原文的话，它有点顺口的 啊，就等于我们有时候讲话也有个顺口的谚语，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谚语。就假如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的话呢，一个比较常见的讲话比较 close 的，我找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们好像也听过这个，你不能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它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收割你不能急啊，你总得要等四个月才行的哈、啊。你们岂不是这样说吗？岂不是有这样谚语吗？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说，你举目向田观看，这个田就不是外面的田野哈、啊，这个田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种灵魂的这个聚集的地方哈、啊，就是这个没有得救的灵魂在那里聚集的地方，一个灵魂聚集的地方需要我们去拯救的那个地方哈、啊，向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是已经发白了。那有个解经家解释，就是说这个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跑到城里面去。叫这些人出来、啊、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做见证，叫那些撒玛利亚人出来。那撒玛利亚人出来的时候，很多是穿着白衣服的，当时的人的衣服很多是白的、啊、因为、啊、不用染料，他就是这个穿着这些衣服。耶稣说，你们看啊，这个庄稼来了，可以收割了，那些白色的、啊、就像庄稼白了一样。实际上庄稼也是、啊、假如熟了以后你要把它割下来、啊、已经发白了，已经很熟了，你再不割它就掉在地上，它就会烂掉、啊、所以说这个是紧迫性，你要去收割这个庄稼、啊、所以这里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好像又不一样、啊、我们人用我们自己的习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啊、用我们自己的判断，觉得一个庄稼要四个月才能够收割、啊、你再快也不行的，没有办法。但是这是人的判断，在神那里神有他的 timing、啊、在灵里面神有灵里面的做法。所以神说，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要快，要在时间上面要掌握好、啊、用人的观念四个月，但是神的 timing 是不一样的，行动上要做就应该马上去做。有一对夫妻，他是一对基督徒了、啊、他就去搬家，搬到一个地方去。搬到一个地方去以后的话呢、啊、他发现他的邻居是一个没有信主的、啊、一对夫妇。这个呜呜声是从哪里来的？我再退后一点，好，可能是他直接到我这里有一些 OK， 好很多了。然后他就、发现 那对夫妇是还没有信主的，于是这对夫妻有心智，把福音传给那对没有信主的夫妻哈。他们就、跟他有些沟通啦、一出一入打招呼啦，甚至呀送一些小礼物啦哈，就建立了关系。然后这对夫妻呢就准备找一个 weekend、啊、最好是 holiday 的 weekend， 长周末，请这对夫妻来吃饭，然后给他讲一次的福音、啊、他有这样的计划，很好。然后呢第一个 long weekend 就是 Labor Day， 是好时间。但是很不巧 这对夫妻他自己有朋友来 visit， 那、啊、没办法，他就招呼朋友就把这个计划往后推，就推到感恩节了哈，两个月以后，到了感恩节， 他们自己的孩子又回来，又不行，照顾孩子嘛，又把他继续往后推，然后就推到圣诞节。圣诞节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计划好了，从十二月开始，他们就开始准备，就是把家里面装修好，做什么菜都准备好了哈。然后到了十二月二十号左右，就去找他，我们圣诞节能不能到我们家来吃饭？结果那个邻居说：“对不起，我们过几天就要搬走了，等不到圣诞节。”三个 long weekend Labor Day 没有做 Thanksgiving 没有做，等到圣诞节要做的时候，人家搬走。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所以我们要 feel 到这个 urgency。有时候我们出去传的时候，我们时间也不再等我们，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要去收割这个庄稼。所谓收割庄稼，就是把福音传给他，希望他早日的信主。第三点就是收割的喜悦。那我们看下面的三节的经文，36、37、38，三节的经文。36，工价的回报哈，就是说在收割的时候，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讲的是工价，我们做工是有回报的哈，这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去公司或者是去大学都是有 salary 哈，这个是有回报的。有一些是 wage 啊，就 by hour 的那些也是有回报的。属灵里面也一样哈，收割的人就是这些，收割就去把灵魂收割到神的仓库来啊，就是传福音的人，他是有回报的。这个回报当然不在这个世上哈，在神的那里，在天国那里，在神那里，我们是有 credit 的，是有回报的。而这个的话呢，积蓄五谷到永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它不是一次性的哈，不是说我这一次传了，那我就有了哈，以后就不需要，而是说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你见神面的时候，积蓄五谷，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庄稼，把它收到仓里面，要一直做到我们见神面的时候，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我们的这些是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就是刚才提醒大家的，你看他的结局哈，他的结局能够进入到永恒的这种啊。这个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得欢乐啊，这就是这里讲的。我们记得我们以前有一做过这个门徒训练哈，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有一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好，我们对他有造就的责任，就是说向右推，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就是向右推一推，就是说假如左是没有信主，右到了最后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啊，我们的责任就是总是把他往右推。假如他是一块很硬的土，还没有信主，他的心很硬，那我们假如能够把他松一松，那已经不错了哈。你不要巴望一下子就把他带到那边去哈。每一个人见到另一个人，我们有责任把他往右边推一推，很硬的心把他软一点啊，已经很软的心带他信主，刚信主的人带他成熟一点，他已经成熟，让他更成熟啊，就是往右推。所以来到这里，假如是那个 收割就是那些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放右腿，要么松土，要么带领他信主。啊，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也就是说，我们是收割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是撒种的，有可能我们是收割的，但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既需五谷，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对耶稣来说，两个都重要，撒种的重要，收割的也重要。我们看三十七节，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的。这个俗话哈，俗话是什么？俗话就是大家都认同的啊，只有大家都认同的，有共识的，才可能成为一个俗话。俗话说哈，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是真的啊。这是俗话，就是讲世界上我们有共识的一些的东西。那耶稣认同这个共识，认同在世上对于这些 physical 的庄稼，有人撒种，有人收割，但是耶稣他的认同更是把它用在属灵里面，就是说这话是真的，在属灵里面也是真的，同样的重要。我记得我在信主没多久，大概信主一两年以后哈，我就参加了一个福音营的训练啊，就当时就教我们怎么传福音哈，还现场实习过一次啊。我回来以后我就很受鼓舞啊，我特别受鼓舞的就是说，那个老师说，你带领一个人信主啊，哎呀，你是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拿着这个成果去见耶稣啊哈。不是有一首圣诗唱吗？岂能空手见耶稣哈？啊，当时我的理解也不对啦。我认为带人信主才不是空手哈，其他都是空手哈。我的理解是错的，因为你看这里就是 fix 这个哈。当时我觉得我不能空手去见耶稣，于是呢，我就啊。跟那个老师说，我说我以后就专门带人家信主啊，最好就是别人已经把土松好啊，然后来到我这里了，我跟他哈言无数句，话不一席啊，他就低头信主哈，我就专门做这个，这很爽哈。那个老师他跟我说，他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思意念，我告诉你，神就让你专门撒种，不收割啊。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也感谢神啊，这种事情也没有发生啊。后来也有撒种，也有收割哈、啊、但是这里说的就是耶稣说的，就是我们撒种和收割的同样的重要。我们昨天我们九个弟兄姐妹出去发单张哈、啊，我们出去的人都很有收获。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哈，我自己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就是那些，当你把单张递给人家的时候，人家拒绝你的时候，有哈，我们每个人都见过啊，我很忙很忙，没时间没有时间，我知道你们做什么，但是我没有时间啊。好，碰过好几个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看丰收的喜悦呢？不是丰收的喜悦说我一递给他，他哎呀去，我一定去，我明天就去，去完之后哎呀我就举手信主，不是这样很好吗？不是这样就是丰收的喜悦吗？弟兄姐妹们，是当我们知道福音的难处的时候，那个丰收才是真正的喜悦。一个灵魂的得救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我们去讲福音的时候，你以为 真是我们口才很好可以让他信吗？不是的，是神先开了他的心。所以千万不要骄傲哈，假如带一个人信主，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更何况这福音从哪里来？福音为什么是福音呢？那是因为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主耶稣经历了这么大的苦难以后，宝血流下来以后，这个福音才成为可能。主耶稣已经把难的已经做了，我们去做的其实是很容易的部分。所以啊，我觉得派单章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鼓励，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昨天我觉得我得着很多，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去，我还是很有得着。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啊，这里要注意的是差，我们不是自己去的哈，我们不是自己啊，忽然间我想做这个，不是，是神差我们去，这是神的使命啊，包括我们这次我们的准备开的布道会也是哈。假如有人信主，那些人是很多人已经送过土，可能已经听过福音，可能已经很 ready 了。这个时候柏有成博士一呼召他就信主啊，我们有陪谈员哈，上个星期五有一个陪谈的训练，我们的陪谈员就上去跟他陪谈，然后把色律拿出来，然后带领他节制信主啊，这就是我们就去收割，这是神差我们去做的。所以别人的劳苦我们享受他们的劳苦，假如我们带人信主，别人劳苦我们享受他的劳苦，也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劳苦也没有结果。大家假如传过福音都知道啊，不容易啊，你把嘴都说干了他就是不信，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是只好祷告看神开了他的心啊。你也可能碰见一个你讲一讲他就信的，感谢神，这是神开了他的心，也是别人已经劳苦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成果。假如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最好的对前人的结果的最好的尊重是如何呢？就是把这个人带到教会来，然后栽培他，让他成长，这就是我们对前人的工作的最大的认同啊。所以这里耶稣说的就是讲得很清楚哈，有浇灌，有撒种，有收割，但是在神国里面都十分的重要。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宣教学上面的一个概念，叫做 seeding and planting 啊，这是大家在后院里面种东西都经过这两个阶段。 seeding 就是把种子种下去， planting 就是让它长起来。宣教士的工作只限于 seeding and planting。 宣教士其实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或者不是说困难，就是他很悲哀的地方吧，甚至可以说就是他假如去那一个地方把种子种下去，有人来信主，而且这些人已经来了，开始建立教会，当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这些同工已经可以运作的那一个 moment， 宣教士必须离开。我不离开行不行啊？啊，我好不容易plan 了一个 church， 我就继续在这里行不行啊？不行。假如宣教士不离开继续在那里带领那个教会的话，那个 教会的成长是不健康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的问题。宣教士通常所谓宣教、就是到 不同文化的地方去，你毕竟不是那个文化出来的，对那个文化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宣教士是不掌握的。真正这个教会的发展成长是靠本地的那些领袖，本地的那些基督徒，他自己根据他当地的文化，他借着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带领，把这个教会向前推。所以宣教士假如不离开，对那个教会是不健康的。我们教会也支持过宣教士啊，也听说过他玩了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宣教学里面就说得非常的清楚，到了那个地步宣教士必须离开。那对宣教士是不是很悲哀啊？没有丰收的喜悦？不是，有的。宣教士丰收的喜悦是在几年以后，他离开，他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宣教，几年以后他再回去那里，假如他看见那个堂已经成长了，那个原来他栽培的同工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领袖啊，这个堂也已经成长了，甚至他去到了别的地方去执堂了，这对于宣教士来说，这就是他最大的奖赏，他就是享受了丰收的喜悦。我就用宣教士的这个故事给大家一些鼓励，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把福音传出去，把种子撒下到收割的时候，原来有这么多步的，有撒种的一步，有浇灌的一步，有收割的一步。我们的喜悦假如只注重于收割，那我们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耶稣教导我们好几节经文里面他反复的讲，撒种的有撒种，收割的有收割，他们在神里面他们的工作是同样的重要。我们是一个 teamwork 啊，是一个团队，而且我们的团队有些还见不到的啊。我们收割的那些灵魂，他之前的那些人，撒种的人，栽培的人，我们没有见过，但是他是我们的团队。只有有属灵的视野才能够享受到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耶稣说，你举目向田观看，这个田就是没有信的灵魂的一个集合，你举目向那里观看的时候，你就看见庄稼熟了，你去收割它，然后一起收到仓库里，有别人劳苦你没有经过的，但是你一同来享受丰收的喜悦。我们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布道会了哈，我们也有很多的同工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啊，非常的感谢神。我知道各个啊分工已经在进行了，去找人呐，啊去计划啦，啊昨天也有人去买月饼哈，这些都已经在做了，我非常的感谢神。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我们要把这一次的这个事工给做好，以此来荣耀神的名。在这里呢，我鼓励大家再看这几段的经文，神通过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撒种、浇灌、收割都是在神国里面同样被神看为重的，而且我们要学习如何看待我们的事工，千万不要只看 number， 只看成果，而更多的是看重我们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来做，一同来按照神的话语，我们彼此配搭成为一个团队，在这个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的鼓励更加的火热，我们可能在配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小冲突，我们彼此的原谅更加的合一，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把这些都做完以后， 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因为在神国里面，神有他的计划，神的计划一定是最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把这个布道会办好，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把我们的成果捧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蒙他的悦纳，然后我们一同来享受丰收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几节的经文教导我们，我们要遵从神的旨意，我们要抓紧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抓紧机会。我们也更要记住，我们要在灵里面享受丰收的喜悦。我们知道我们有撒种，我们有浇灌，我们有收割，但是在神里面你都看为宝贵。保守我们在下来的两个星期，我们把博友城布道会办得最好，我们全教会同心同德，让这件事成为荣耀神的名的这么一次的事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